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星期，在美国宾州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党内正式提名，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不过，在民主党欢庆缔造历史的同一时刻，克林顿的对手桑德斯的支持者则是以嘘声还有退场来表示抗议。希拉里·克林顿提名是在玻璃天花板上凿开了前所未有的大缝，还是他更拉锯了民主党内的分歧鸿沟呢？民主党希拉里与共和党川普的逐鹿之战，谁将最终占据中原？在竞选期间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如果当选，这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我们通过卫星连线在费城民主党大会现场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宇文你好。
是另外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宾州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系的副教授钟布。钟教授您好。
你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好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在这个大会现场的小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夏，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会现场发表了演说，那么呼吁各界来支持这个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在演说当中他特别强调，要大家 carry her like you carry me， 就像当年支持我那样来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这种爱屋及乌的诉求在现场有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应该现场气氛非常热烈，这个 carry her 啊，不仅仅是说来支持我，甚至说把我抬过那个关，就把我一块大家一起被拥上，把我抬过那个关。那么现场代表当然反应非常激烈，可以说是掌声雷动。我们看到现场有些代表甚至流着眼泪。那么我们采访了很多代表，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代表，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激动。他们说：“你看，我们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么有很多那个女性代表的说嘛，那个这也应该是美国早就应该出女性总统了。这但是呢，我们在场也看到，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啊，希拉里·克林顿的名字一出现，底下经常就有一片嘘声，而且嘘声还不小。那么那天就是前天吧，下午当那个桑德斯一宣布说希拉里·克林顿得到提名，他话音刚落，有大概200-300位代表当时就站起来离开了会场，退场。他们退到外面呢，就在外面街道上，而且冲进了有大概100人左右旁边的媒体中心，那么就在那里拿胶布封着口静坐示威。当时是我正好要去喝水，就看见警察在跑步，警察要跑我就跟着警察跑，一看他们都坐着呢。那是一批桑德斯的支持者，非常年轻啊，年轻人很多吧，应该说我采访了一些呢，他们也就是20岁到30岁之间，有些是正在大学里读书的年轻人，他们非常气愤。他们说希拉里·克林顿上去是用不公正的手段，就民主党总部通过不公正的手段将他抬出去的，所以他们要为桑德斯呼吁。前天和昨天连续两天他们都在会场这里示威。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教钟布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这几天来在会议现场所谓的掌声与嘘声啊。今天晚上可以说是整个大会的压轴大戏，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要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钟教授，您认为他应该在演说里说些什么，强调什么？他有没有可能成功的来吸引桑德斯的支持者呢？
非常重要的话题，也对希拉里能够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埋下一个伏笔。所以他一定不能偏要去试图去吸引年轻人，尤其是美国的女性的选民。这部分1964年看到，
是钟教授，很抱歉，您的这个 Skype 的讯号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或许我们稍后工程人员继续来尝试把您再接进现场。我想我们先请我们在费城现场的小夏继续来谈一谈，我们知道今晚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说，他到底会可能说些什么？现在在会场也有很多的臆测，你的观察呢？
大家有很多猜测。今晚希拉里·克林顿在我看来吧，他最重要的，也是这几天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呢，就是将他自己变得更加亲切、更加人性化。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看到，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阵营有不断有这个努力，因为他的长处是在他很有经验，他做过第一夫人。在白宫八年，他是白宫是参与这个政治性的各种政策设计的，然后完了之后他当参议员之后呢，他又是当国务卿，所以他对政府吧就非常非常熟悉，对国会也非常熟悉。那么他的经验是他的长处，他的短处就在什么呢？他一个人呢经常会让人看起来有点这个拒人千里之外，有点冷冰冰，所以选民呢觉得对于他这个个人上吧感情建立不起这种感情，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冰冷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呢特别有意思，前天晚上他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出来说了45分钟，这是应该是比尔·克林顿讲话中比较短的一个吧，就我以前看的讲话都是相当长的，他很短的讲，他这个也不是很短，45分钟就讲了他们当初在大学里怎么相识的，他这个人平时怎么样，怎么能够改变，多工作多么努力等等等等，把他说得非常非常人性化。那么中间还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年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莱文斯基事件，那个克林顿当然没有提着当年这个走麦城这个事件，但他提了一句呢有点隐含这个意思，说克林顿希拉里从来不会放弃，他也没有放弃我，所以呢这中间呢我想是也有点跟他就提到他当年的事情吧，也是对他夫人表示一个赞赏。
是小夏，除了这个各位演讲者来强调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人性化一面，不可否认，从竞选活动开始到现在，许多的批评者认为希拉里·克林顿的个人诚信问题、电油门的事件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有可能会在今晚的演说再次强调，或者有没有可能扭转选民对他的个人诚信的质疑呢？
这个就真的很难说，因为我们在会场看到吧，相信他的人、热爱他的人就相信他，觉得这电油门根本不是一件事儿。但是不相信他的人，桑德斯的支持者，他们说什么也没用。就在这里，我在现场观察了好几天吧，我觉得就这么多大牌人物去讲话，但是能够将桑德斯的支持者，就是铁杆支持者拧过来的呢，好像不太容易。这也是，当然桑德斯的大部分支持者，应该说80%的支持者吧，按照统计来说，他们还都是根据就是说啊，我们是民主党人，桑德斯输了，那么我们还是会投克林顿票。但是呢，我问了一批这个采访了一批那个这个代表啊，特别是年轻代表，我就问他们，你们会不会投桑德斯？他们会不会投克林顿？他们说等到11月份再看，现在他还没有争取到我们呢。不过当我问他你们会不会投川普的话呢，有的代表就说我不能说，有的代表说我不会投川普。就是这个中间吧，按照这个民调看来说，有15%-20%的人可能会转向阵营，就桑德斯的支持者会转向阵营的，这也很难说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拉里今天晚上的表现是非常关键的。电油门这个事件，他恐怕就是说，他不一定说，但是他说呢，他恐怕也得就是用一个办法，怎么能够说服选民。目前来看呢，就是我昨天看他的民调，他的诚信力，也就是不到有41%的，有45%的，但是呢，没有一个民调是过50%的，所以他用什么方式来说服那另外一半美国选民说他这个人值得信任呢？恐怕要看今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是，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尝试把宾州州立大学的钟部教授接近我们的现场。钟教授，您到现场了吗？好的，谢谢您，钟教授。我想继续延续我们刚刚的讨论呢，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在这一次的大选期间呢，希拉里·克林顿，您如何来评价他的表现？您觉得在今晚的演说当中，他能够成功的说服选民，甚至全美国的选民来支持他吗？
谢谢玉文这个问题啊。克林顿在这一次的这个大会期间的表现，我觉得是上佳的。在他所有的这个竞选几个月来讲呢，他也知道今天晚上发表的这一次演说是奠定了一个通向成功道路的基石。那么克林顿今天晚上一定会讲到的就是怎么样的来 engage 这些选民，也就是说争取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女性选民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在从1964年到2012年期间，美国的这个妇女投票率是远远高于男性，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注重去跟女性选民进行沟通，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所以今天晚上他会一定会在这个里面来强调自己是一位领袖人物，是一位是美国的领导者，也就是一个适合做总统的人，而对手不过是一个不那么称职的老板。而且我们都知道英文里边有一个词叫 bossy， 那么他要做一个领导人来说是不能 bossy。
好的，我想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这次的民主党大会以及希拉里·克林顿获得提名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意见。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好，谢谢你们，我很高兴打通你们的电话。我们家都非常关心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我非常欢迎啊，也非常器重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当选美国总统，希望他身体健康，年龄的原因和身体原因吧，我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吧会领导美利坚合众国走向更大的胜利，会引导世界吧，美利坚合众国将会领导更大的成就。谢谢。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想最近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人啊特别关注这一次的选举。最近呢有新闻的报道说，据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这个民意测验啊，说共和党的那位川普啊，他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超过了希拉里，不仅是超过了，而且是明显超过了。当时凤凰网的这篇报道写的说的是，好像不知道是 CNN 的民调，还是反正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夏，就是说目前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我如果真的是超过了希拉里，我很奇怪了，川普的言论都是比较极端的，比较奇葩的，为什么美国的民众还能够接纳这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因为一种平时的一种看惯了所谓政治正确性的这种感官上的一种疲劳呢？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官媒啊，在报告美国大选的时候，整天就是说，你看美国的20大财团、10大财团已经控制住了这一次选举，美国的这128位富豪已经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前请教过小夏，我还是想问一下小夏，就是说美国的这些垄断的财团大资本家们，对于选举的影响真的是这么大吗？他们选票也就一票，本人也就一票，我知道，但是他们真的能够左右选举的这个结果吗？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另外一位观众，然后请两位嘉宾一并来答复啊。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通过这次美国总统的大选啊，虽然我这个年龄已经60多岁了，完全啊了解美国总统大选的程序，这是美国人民啊人人有一票的人权自由。哎，对哪一个总统好，哪个总统能够领导人民是信佛，这是人民的权利。不管是桑德斯和希拉里啊，要很好的当选以后啊，搞好美国人民的生活，搞好国家之间的合作，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发展。和我们中国啊，也要好好用你们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影响，带动我们中国的制度的变化，哎，这就很好了。
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我想就先请小夏来就刚刚安徽彭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他特别提到美国财团有没有可能垄断或影响美国的大选。我想再加上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次民主党大会召开期间呢，有关的新的这一起电油门事件，民主党方面质疑是俄罗斯意图要来帮助川普赢得大选，有意来影响美国的选举。到底美国的一场民主选举当中，财团的影响力甚至有没有可能受到他国的影响？小夏，你的看法？
我现在飞快的先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民调。民调是这样的，在共和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呢，《华尔街日报》、CNN 几个大的民调啊，都看到川普大概有6个点的上升。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川普目前比希拉里高上1-2个点左右。但是呢，就是每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呢，候选人都会有这个上升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得等着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呢，这个民调是不是民主党方面会上升，再次平衡过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财团，我们在这次选举中看到最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大财团不管用。如果大财团管用的话呢，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当然会很早就拿下他的提名，但是他被一个没有钱的桑德斯被挑战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昨天桑德斯还在说我的支持者每人捐款多少，每人捐款27块。那么在川普这边呢，川普一直到没多久以前，这个是6月份才开始他的，就一个多月以前才开始募捐，在这之前呢，他自己掏了大概5000万美元来竞选，所以呢，他的对手全部比他钱多，像杰布·布什花了1亿多美元，那个，但是呢，得分非常非常低。杰布·布什，这布什家族是拿下了美国大财团的钱的，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大财团的钱恰恰是不怎么管用的这一次。
好的，
我们也是看到刚才就说起川普，就为什么美国人民会选他，我说他这是一个就非常不一样的那个人。那么今年其实整个选民的态度是一个反体制的，所以这是一个反体制的表现。
是，那么继续呢，我想我们把焦点转向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议题啊，或许我们想请接下来想请我们的中部教授来答复。我们在网络上一位署名叫 Tony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其实是向小夏提出的，但是我想或许小夏一会儿也可以补充说明，他想了解的是川普商人出身与政治家庭出身的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哪一位会更加坚持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谁会更容易为了利益来向中共妥协？那么，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政治家庭出身的，他会不会以后转而与中国来谈价值观，而不是只谈利益？钟教授，您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看一个政治人物的表现，不能专门只看他的背景。他的背景呢，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还要看他自己整个的价值取向和他所坚信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了200多年以后，今天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我在想，这也是对的，也就是说，一个民主制度或者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一个体系来讲，它也是会带来一些要付出代价的。那么今天的这些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像川普这样一个在以前可能出现1-2次像他这样的说法，这种极端的说法，比如说我走到纽约第五大道掏出枪来梆梆梆的开枪，人家还会选举我，或者说是要求俄罗斯的这个黑客，要求俄罗斯的这些人进行对民主党的这个对手进行这个间谍活动，以前有这样的言论的话，出现一次他已经就该玩完了。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川普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人让大家大错眼球？恐怕这个跟美国整个社会的这个民意走向出现一些新变化有关系。
嗯哼，是小夏，你的看法呢？特别是刚刚很多的观众还提到了与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人权的立场，是不是一如既往？如果当选后，有没有可能改变？小夏，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总的来说，大家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印象，他是一个比较随风倒的一个人，所以看看政治利益在哪一面，他在哪边。他当然对中国人权说过很多话，但是呢，他对很多话是说过两面的话的。比如说，TPP 这个贸易的问题，他在上面他就会说这个先是开始支持，后来又看的形势不对，就表示反对。所以这里他上了台会怎么做呢？我倒不是反对，是说总统上台就应该完全。 就不顾这个事实情况。那总统上台应该是比较现实的，就是看当时情况怎么样，再根据这个分析。但是呢，你要说到他们有多少原则呢？我是确实是不太敢那个承认，不太敢认同他们是一些非常有原则的人。川普更是个商人，他上去他会根据商业利益，根据这个来进行调整吧，也就是说，但有一条商普作为商人呢，我想他会比较明白商业利益在哪里。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听听，这是浙江的方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
主持人好，龚晓夏女士你好，我有一个疑问的，就是川普先生说的那个，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电邮门，这个诚信度降低这么低，我这个怀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有这个电邮门这个事情能危害这个美国的安全吗？这个问题，请这个龚晓夏能不能够再能够解释一下？
好的，
好不好，
谢谢您，方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美国选举的事情。美国的选举呢，其实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事情，其实它的民主方式啊，已经就是一般就是经过民意的，所以它的变化，不管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他们都是，我估计他们的基本方针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最大的影响，我就是觉得这个意思。
好的，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接下来就想先请小夏来答复。其实你刚刚已经就电邮门做了一些说明了。另外的还想请教的就是，刚刚黄先生其实提到，这一次共和与民主两党他们的竞选纲领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歧义，或者实际上相当类似呢？小夏，简单的说。
有意思，先说这个电邮门的事件。这个电邮门的事件说对美国安全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呢？其实这是两可的事情。我想各国对进行间谍活动这种事情也很多，但是对于电邮门为什么在美国造成这么大的希拉里的一个诚信危机，其实他这个电邮门不是防的外国，防的主要是美国人民。因为根据美国的信息安全自由法嘛，信息自由法，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可以向政府要求那些就是文件的，就是只要政府不加密，不说绝密文件，我们就可以要到。那么希拉里克林顿这个电邮本身有很多中间我们可以猜想，就是在她当国务卿期间，她丈夫在国外演讲挣了几千万美元。那么这几千万美元中间有没有说，比如沙特国王写一个信说，哎呀，国务卿，我那个很高兴啊，我们在请你的丈夫去演讲啊。那么她自己私人电邮她也可以藏下来，但是呢，她要是在国务院的电邮里，那这个事情她必须汇报，所以对她是非常不方便的。尤其是克林顿夫妇挣了很多钱这个方面呢，那么这个电邮门市里头有多少跟这个钱有关系，这是其实公众特别愿意知道，这是一个。刚才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一下子有点记不得了，对不起。
他是提到了美国的这个民主方式，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两党的竞选实际上都是一种民主的态势，可是我继续也想
两党纲领，
对吧
两党纲领其实区别挺大的。因为民主党的纲领更多是在社会政策之中，这个我们也刚刚看到共和党纲领今年其实也就说社会政策有挺多是跟民主党不一样，比如说同性恋婚姻他们反对这个，但是呢这个共和党总统川普就是候选人川普却是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这中间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就关于中国这方面这个共和党的党纲非常长，民主党的党纲很短，提到中国是贸易操纵国等等。共和党的党纲提了21次中国，只提了10次俄罗斯。在这个中间呢，谈到大量的关于中国贸易的这个货币操纵问题。其中还有一点我觉得学术界应该很注意的，他就专门提到中国利用他的这个权利吧，来这个控制，来影响美国的学术自由。这一点呢，我想我在国会一些议员的这个他们当初提的议案中看过，可是这次写进共和党的党纲了。
好的，我想最后剩下30秒时间交给我们的中部教授。中部教授，很多的一些美国选民认为，在这次的大选里面，两位候选人其实很难抉择，甚至有人以 lesser of two evil 来形容，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人都不是很满意。您觉得在这样一种纠葛心态下，今年的11月大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20秒时间。
好，谢谢。我觉得今年的这一次是非常焦灼的，从一开始川普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看好他，到今天他势如破竹拿下这个本党的候选人提名啊，这是这个人物是不能低估的。而且现在的整个的舆情生态啊，整个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前那个报道啊，都有很大的不一样，尤其是都转向了社交媒体，是一些草根的老百姓呢，都有了很大的发言权。我想未来决定这个美国大选的走向的很大一个程度是女性选民的这个选择，他们不会自动的就选择 Hillary， 也不会就是说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他就会偏向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那么川普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候选人，我们也将拭目以待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时间关系，有关于民主党大会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龚晓夏博士还有中部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稍后回来继续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清算国民党党产，这是转型正义还是抄家灭党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